我们就开始啊，我们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啊，我们一起念那个经文啊。哎，他说：“因他们的大恶不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十一节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啊。嗯，这个十章的最后一句话就说出那个将要临到啊以色列那个很凄惨的一个战争啊，是亚述人啊，亚述人来抢夺他们啊，把他们就是分散，那有部分呢是掳走啊，但比较多呢是把他们就是赶到每个部落去住啊，也就让他们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了。啊，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流放啊，就是让你忘记你的老祖宗啊，所以他们就有的还是留在那里，但是他们就把很多外面的人搬进来，所以就有了撒玛利亚人啊这类的啊，就混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基本上呢，北国就灭了，就这个名就没了。那上帝就说这个凄惨的这个。管教啊，不是因为啊，你们呢、啊，就是做错选择啊，还是在国际上啊站错边呢，还是什么、啊？他说是因为伯特利啊，伯特利是一个地点嘛啊，伯特利的特点啊有很多啊，好的坏的也有啊，哎，好的是雅各啊，梦境天梯的地方了啊，也有很多啊，圣经也提到伯特利的一些。象征性，但坏的呢，就是就是耶罗波安在那里盖了一个，就是自己盖的一个圣殿圣经就统称这个行为叫做拜金牛犊啊，所以拜金牛犊可以包括很多很多东西啊，它不是因为那个金牛的问题啊，我常讲啊，但我们华人可能比较。不常啊，有这个，因为我们可能拜的，看到人家拜是拜像啊，就是人的像，什么观音像啊，什么像，人就说拜动物的像，可能没有什么观念了、啊，可能博物馆可以看得到啊。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是有啊，因为我们有印度人啊，印度教里头呢是真的有，他的神像是动物啊，就是大象的脸啊，人的身体这样的啊，一个像啊。或是老虎啦、牛啦，这些动物、蛇啦什么的。那一般的理解就是说，哦，印度人很落后啊，怎么连动物都拜，很傻。对，我们是会这样讲，就是说人怎么会去拜动物？但实际上呢，可能现在的人比较迷信啊，就是说根本也没去想。不过以前的人呢，你说旧约的人，他们如果真的拜金牛犊，他们不会去。就是你从很多经文看的时候，他们不会说是牛是真的是神哦 ，OK， 是他们需要一个形象，所以他们选了一个形象，他们不能够选什么，你要如果选一个石头，人家说不认得，选一个天天都看到的，啊，而且好像印度人，我们那边的印度人就说他们不吃牛肉嘛，啊，因为他们的理由就是牛是他们的神呐、啊。那我说，如果牛真的是神，你知道全地球80%的人天天在吃牛肉，你的神在哪里啊？你就算不吃啊，我们天天杀它。我说你的神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啊！你看在西方啊，牛肉可以生的、熟的、超熟的哈、啊，怎么样煮法都可以哈、啊。你能想象这么亵渎你的神呢？你还在嘛？就光你们印度人不吃又怎么样？它不是这个牛啊，大家心里都懂，动物归动物。形象，人很需要形象，因为人是一个偶像的这个工厂，所以如果你不注意，你就算做了基督徒，其实这个罪会进来，就是说我们也会在一个真信仰里面呢，我们用很多形象，就是自己造的，来代替那不可见的，就是好像跟神的关系就变成了。某一个动作啊，像什么每天要灵修祷，当然灵修祷告没有不好啊，但是如果你认为灵修祷告之后就一定就是以神亲近，这不一定了啊，或者说去教会 人来了啊，敬拜就是坐在那里两个小时，这叫崇拜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经牛度啊，做基督徒就是洗礼吃圣餐，这也是你的经牛度。所以你会想说，哦，原来这个不是真的有一只牛，因为其实从头到尾人也不信那个是牛，因为真的饿的时候还是宰来吃的，根本不管了是不是神，就是人很需要一个可以摸得着，可以让你可以控制的一个所谓的神。连这就是亵渎的原因啊，就是十诫里面是严严的禁止的，就是说上帝禁止人用像，不是因为上帝觉得他很英俊，你们用什么像都不能像我，不是，因为上帝不要我们把那不可见的啊变成一个可以见的。因为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呢，人就可以虚假了，因为你开始不注意你朝见上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心灵，好像你去庙堂啊什么什么，其实大家当然是特虔诚啊，又拜又叩的，但是其实心里面想什么没人管，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走出去庙堂的时候，那个菩萨就不理了，是吧？就是你做足样子你出去就好了啊，心里面啊想着股票啊，想着等一下怎么骗人啊，啊想要怎么样什么，没关系的。当我们如果把不可见的就变成金牛肚啊，就是可见的时候呢，我们的敬拜一定落空，因为我们就不再追求心灵上，偏偏我们的上帝是用心灵跟我们，他的灵在我们心灵跟我们相遇的，所以他一看就看到我们就是不在这里，是这样。所以为什么造一个殿有什么不好啊？就是说，就是上帝为什么那么讲究啊？非得一定要独家殿啊？就是只能够有一个地方，多开几个方便人嘛？原因不在这里啊，原因就是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啊，人就不能够啊把这独一的这个上帝的特性用复制的方式啊来掌握它。OK， 所以这里上帝就说这个腐败。从伯特利开始啊，就是特别知道他们为自己把不可见的上帝跟恩惠呢啊，用某一种方式啊，就取代了啊，人很受欢迎啊，因为这个信仰很简单嘛，因为只要一不讲这个人的心灵的要求啊，其实这个宗教很容易，这个神很容易讨好啊，给他弄一个什么啊。反正家里不要人了，哎呀，没关系啊，总之大家看了高兴就好啊。这个神也不懂了啊，最后也是人在吃，也不是神在吃，所以就很容易服侍啊。这种神啊，就信就归信啊，不信也可以做自己的啊。这种不是信啊，所以上帝就指责他们了。连他们这样子的背叛呢、啊，就是把上帝无形的变成有形。其实。当时是全世界都这样做，为什么只针对以色列人没有更坏嘛？你说，普遍百姓啊，最先进，当时最高文化的，你说埃及人啊，巴比伦人算是很文明的人啊，他们也做这个啊，好像今天你做什么东西，你说美国人也这样做，当然是讲没事啊，因为美国人好像比较特别一点，或是说哦，这个产品。瑞士出的啊、哦，大家就可以买了啊！只要中国出的，大家就翻了又翻了，觉得好像不可靠。那总之，我们都会觉得说，反正这个比较代表性的啊，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也是这样做的。但上帝去追讨这些大国嘛，上帝说不是的、啊，他说以色列是年幼的时候，上帝就爱他了，意思说上帝特别向他显明自己是谁。所以当以色列用金牛犊来代替上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是无知啊，这是背叛，故意的。 OK， 就是他要做相反的事情。所以上帝说我不单是向你显明啊，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特别提那件事情，就是从埃及出来，就是说当时他们在埃及几乎就是没有希望啊，是奴隶啊，埃及人也不会给他们有权利啊，因为他们不能够就是 变成什么中产阶级的，没有的哈、啊。这当时你奴隶生的孩子就是奴隶啊，永远做奴隶。只有摩西跑到王宫去做了这个，当然也不是做了王子啊，有时候是做埃及的王子。他其实只是做了法老女儿的这个养子，就是讲杀也就杀了，根本也没有什么地位啊。但是好莱坞真的是很喜欢啊，就是因为他们很相信这个。就是人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将来嘛，啊，但是实质上呢，其实摩西也很知道的，啊，如果一直贪爱世界留在埃及，他迟早会被杀的，因为他其实是养子，啊，他没有那种身份啊，就只要这个法老的女儿死啦，或者不在啦，或是失去地位啦，摩西就是希伯来人了，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当然他逃的原因是那时被追杀了啊，所以你就能够大概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身份是很低很低很低的，就是你怎么对待都可以，因为他基本不算是有人的权利了。但上帝却偏偏挑上了这个民族啊，把他们释放出来，而且好像从坟墓里面把他们救出来，就从一个死亡的景况啊，把它复活过来啊。但这个我们可以一直可以这样子去反省，是因为我们就算今天在神眼中啊，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工作、有国籍、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但其实上帝看我们就是奴仆嘛。我们天天都是为魔鬼打工啊，就是为我们的罪了。啊，你说工作是为理想，那理想就是罪了，啊，你说为自己的什么幸福感，这也是罪了。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我们就是奴仆，而且是死路一条，啊，就是没有可以改变的一种情况了。啊，上帝特别把这个恩惠给了这个奴隶啊，就是以色列人。结果这些人亲眼见证耶和华的作为啊，他们啊，如果说一次不够啊，40年都可以吃玛纳啊，也看见这个磐石为他们提供水啊，无数的神迹在旷野啊，你就算不信，看一下云柱啊，你不可以说它是自然现象，因为只在你家有，别人没有啊。不信云柱，信一下火柱，好吧？晚上有火，你说那个如果有的话，我看欧洲特别高兴啊，因为他们能源危机解决了，因为这个火是天上点的，对他们来说不可能还有其他的想象啊！耶和华肯定不是牛，也不是有像的，因为他有各种的方式显现他自己。但是上帝就责备他们是忘恩的。OK， 他们被上帝拯救之后，很快啊，如果你看圣经，就开始背弃了耶和华，而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呐，就是顺利之后，他就开始走出去了。不是一次啊，是长时间的这样子做，就是进去出去了，连进来，连过后得帮助了，又再出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最后啊对以色列有这样的一种刑罚跟管教啊，而不是对埃及人或是其他的国家了。OK， 好了，这是主要的啊。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会受管教的原因呢，不是因为我们跟别人谁比较好啊，不信的人呢都很幸福啊，我们很苦，所以我们应该是很坏。其实不是因为你本身有多好，上帝是看你跟他的关系。有的魔鬼啊，上帝是不会管教的，因为这个是灭亡的啊。有的人上帝是不会管教，因为他是没有恩典的。但你跟他的关系是，你是他的子民，他的儿女嘛。OK， 他管教是因为当然是因为我们不好，但是也是因为他对我们，或是说他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是让我们成为美好的，成为圣洁的，所以他就会用管教。所以基督徒管教被管教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会苦啊，但是也会有甜蜜。那甜蜜就是你知道 上帝在你身上有美意，他针对的是你不能够克服的那些罪，他介入了，他就让你最终可以脱离这些的捆绑，也可以承受他的丰盛。OK， 那简单最后一句话就交代这里说，从埃及召出我儿子来，马太就在新约就用了这句话。如果你们读马太福音啊，马太就引用这句话，连上下文是不大贴切的啊，因为上下文是在骂人，是在骂以色列人，所以不可能在骂主耶稣嘛。但是我上次也交代了，马太的这个写作方式是特别的了啊，但他也是被圣灵感动写的，所以我们也接受啊。怎么去解释说啊，马太把这里一批忘恩的人呢、讲的是主耶稣呢？其实马太不管这个啊，他主要是要说，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啊，让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表明上帝救他们。但是呢，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是属于基督的身体啊，连基督是他们的头，所以基督作为他们的头呢，基督也会到埃及去，连又从埃及出来啊，不然只有身体没有头这个东西也就不是人了，所以。他是看出这个关系了，就是说上帝要成就救恩在以色列身上，所以呢他就用了基督作为头从埃及出来，能够充分的表明其实基督就是他们的真正的拯救者。但实际上不是因为基督就是被责备为是一个忘恩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啊，主要是看到了最终主耶稣成就的救赎啊，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身体跟头的连接啊，虽然他们不是一起出来的，一个是几千年前，一个是几千年后啊，但最终头跟身体呢都一起从这个埃及出来啊，来进入上帝的丰盛的国度。好了啊，这个不是这个叫做科学报告啊，所以不用说用逻辑来解释马太用圣经引用旧约的时候，他通常没有太过顾忌这个东西了啊。不过仍然啊，还算是就是上帝的启示了啊，我们可以领受啊。好，我再用一点时间第二节啊，第二节我们来读啊，说先知约法呼召他们。他们就约法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啊，就讲述开前面那节，就是说他们就是有金牛犊啊，所谓他们用形象、外在的动作啊，或是物质啊，来代替不可见的神的这种做法，不是无知。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先知，这里说是极度的忘恩，因为先知约法，意思说先知是多多次的，不是一个先知，是许多许多先知，而且先知不是像约拿这样只讲一句话就走人那种，不干不厌那种，不是的，天天讲，有的你打他了，他还讲啊，耶利米啊，给人家丢到井里，他还要讲话的，这样的呼召啊，他们还是拒绝的 ，OK。好了，拒绝就算了嘛。他说他们拒绝了，而且是走反路的。他们没有说哦，拒绝了回家去种田。他说他们不敬拜神，他们敬拜巴利，他们做相反的事情。这好像他们不仅只是要藐视上帝，而且他们好像要跟上帝无关这样。那个小孩不听话的嘛，你要这样好好读书啊。他不仅不好好读书啊，他还要考得很糟给你看啊，你说不需要这样啊，及格就好吧，他就是要跟你说我不想听你的，我要就是虽然对我无益处啊，但是我还是要做啊。然后他就说以色列人无知的去学外邦人啊，敬拜巴利啊，巴利这里用的是朱巴利，就是说很多了啊，其实这个是一个代名词了啊，有很多考古也发现啊，就是说巴利并不是一种的神，他都是大概有，就是我们好像华人说啊，拜观音，其实 这可能是一个代名词，因为很多人也不知道观音是什么啊。有的地方观音是长得这个样，有的长得那个样。但通常什么拜佛啦什么，其实也没有人拜佛啦，佛都是不能拜的，佛是人来的嘛。所以很多人说你是佛教，人家佛教就没有东西拜，人家无神论的佛教，佛教是人做就成佛的，所以他没有一个位置叫做神，他只是佛，佛是人。拜就是我们说是道教，是民间信仰，有各种古灵精怪啊，什么管海的，管建筑物的，管什么，管出国的，管移民的都有啊，所以那种叫做猪八戒啊，就比较就是它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只是某一种好像很统一的一种神像啊，这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啊，就同一条村啊，大家给那个观音的打扮都长得不同的啊，有的是跟他弄成那样，有的弄成那样，因为大家其实是需要一个像，那不是太过管他是谁。所以这里就说以色列人如果像外邦这样啊，就是用揣摩的方法去想神啊，可能搞出一堆神像，哇，你说这是人的最好啊，但对他们来说不可能啊，还用猪八戒来代替上帝啊，这个是故意的了，肯定啊，你都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了，你现在还不仅把它用别的东西代替，还用很多啊，用古里古怪的东西啊，听人家说那里拜什么啊，这里玛利亚显灵啊，那里彼得显灵啊，到处都跟他都来上个香啊，这真的是亵渎了。所以先知在这里是加强啊一种控告的语气了啊，就说他们不是听不懂，不是只是忽略，而是每一次每一条的教导他们都公开的去违背它，这是人的叛逆。那我们相信基督徒不应该啊会到这个地步，因为我们有某一种的动作会限制我们，就好像说礼拜天要做礼拜，所以你糟糕跟不糟糕就是有来做礼拜跟没做礼拜，就这样而已嘛，就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规范啊，但是我们的内心啊就没有规范了。 OK， 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就是会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在许多的事情上啊，我们可以轻看他，藐视他啊，甚至我们会顶撞他啊，可能当我们很就是很忧愁的时候啊，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拒绝。 OK， 我们不愿意向他来祈求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啊，但是动作上呢我们还是有规范的啊，我们还是会出现在某一个地方做某一些事情，但是要记得啊，这猪八戒呢是人为的东西啊，它不一定只是一个像。 OK，所以从旧约我们就看得出啊，这个发生在一个有上帝奇迹神迹的一个民族的当中啊，然后我们也要警惕自己了，可以吗？啊，好，我再一节啊，哎，讲完了就放大假了，你们可以放假4个礼拜啊，因为我不在了哈。这我交代过哈，就这次不能是因为这时差啊。12月就7个小时，就来得及。这一次我回不了，因为我们马来西亚那边聚会到2点多，你们是3点，我开飞车也回不到家，所以通常完了，有时他们还问问题了，所以肯定过重了。所以我就这一次就停，我不在的时候就早上就没有啊，我会再跟迦南说一下，他应该那次有听到。好了，所以我们看完3节吧哈，然后说我言教导以法莲。行走，对，等一下，因为我这个挡住了，我看不到。哎，你们看到，你们读啊，来，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是他们。嗯，好，其实这个是形容上一段了，就是上帝说从一开始，我就爱以法莲了，那是开头上帝爱他们， 上帝爱他们了，你说啊，这么不听话，这个孩子生出来这么讨厌啊，天天哭天天闹，哎，扔掉他不要了，上帝没有啊。他说开始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先爱他，但是很背叛，上帝没有说我不要，他说我继续教他行走，就好像说一个父亲这样啊，就是孩子长大的过程啊，上帝说我一直从他爬到学走路啊，他软弱的时候我抱着他，就上帝说我把他扛起来啊，放在肩膀上。其实这是一个形容了，我们说很难想象上帝怎么把我们抱起来，但是他好像一个爸爸妈妈这样啊，就是迁就孩子的这种软弱啊，就用自己的怀抱啊来保护他们。上帝说以法莲从什么都不是到可以走路，他说是我一直在扶持他啊，我一直在医治他，意思说是上帝一直，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是很健康啊，啊，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来就会生病了，哎呀，你们怎么都生病啊，哎呦，我生来就是很健康，上帝说什么健康啊，我一直医治你们，就是说你们活得好好的，没有敌人啊，一直长期有平安，他们真的相信是自己命好啊，或是说他们的外交做得很好啊，上帝说不是的，是我一直从你们开始啊，怎么走这个埃及啊，怎么出埃及，我放你们出来，连在旷野40年都没有人去杀害他们，你说这块肥肉啊，你说这个几百万的人啊不会打仗的 OK， 是一个免费劳动力啊，你说谁什么国家只要派1-2千个兵啊就把全部逮下来了，而且里面有很多埃及人的财富啊，因为他们走的时候把钱财富拿走了，所以大家知道里面有黄金，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但是他们没有保险的，他们没有，就是没有保护的啊。这一群人呢，没有篱笆，没有导弹，也没有核子弹啊。我们今天说需要有核子弹，普丁才不会打你啊，什么都没有。他们还认为说他们真的是长大了。比方说是我一直都在医治你们看顾你们，但是结果是一点都没用啊，就是无论是上帝开头忍耐或是无论上帝继续忍耐都毫无益处，这是先知说的啊。当然人会这样，好像我们做过父母的弟兄姐妹，你们也经历过了啊，像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有时会抱怨说这孩子不懂事啊，不懂得谢谢啊，吃个饭呢吃饱了就走了，也不会洗盘，也不会讲好像家里就那个食物就突然间会在桌上这样啊，连吃饱了那个盘就会不见掉啊，连明天坐下还是会出现啊，不知道还不知道那菜从哪里来，从天上来的啊，连呢衣服就乱放，连他就会衣服自己跑到橱里面去啊，就觉得好像，哎，怎么这孩子好像什么都觉得理所当然啊，都觉得好像都是现成，那父母就开始有时会心里，当然还是会做，但是心里面就觉得这个不长大。你知道我们无论吃到多好睡，我们在神眼中我们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我们身边一切的恩典呢，虽然我们会说感恩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变成是好像是理所当然。就是我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不单好，然后你得到一件神的帮助啊，你不单要向上帝感谢，没错啊，你祷告感恩 ，OK， 其实还不够的。就因为很多人假冒伪善的嘛，感恩是可以的啊，连你也要去做见证也可以啊，告诉别人，其实就算你告诉别人呢，也有可能是假冒伪善的，因为讲给人家听，让人家知道你最近呢升职啦，工作表现 OK， 你知道最后一步是什么？圣经要求的就是让上帝的恩典改变你的生活，这一点就很少看见，是吧？你说哦，我那是坐飞机啊、哦啊，这个错过了啊，什么什么啊，就是很紧急啊。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啊，上帝就让我可以坐上飞机了。 OK， 感恩了啊，人呢从今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一个是很幸运的事。那我不是讲你们坐飞机啊，我是之前啊几个礼拜前听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做见证嘛，就说，但我们不讲细节啦，就是说他说他应该是我没有听很清楚，不过应该是说可能是要赶回来崇拜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就是订机票可能订不对什么，然后后来飞机好像有出点问题啊，他那后来呢他就说上帝还是让他能够赶得回来了啊，他就感恩了。然后我说很好啊，你也出来做见证了，但我就要看你下次哦，下次请你，就是上帝的每一个恩典都应该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恩典才叫恩典，不然就是忘恩。就算人不跟你追究，上帝会追究的，上帝会点出说我在你家做那么多事 OK， 为什么你没有改变？你可能把每样东西都是免费的嘛，你说，但是其实心里面又觉得说这是理所当然。 No， 不是理所当然。每一次就是我们也问自己了哈，也问弟兄姐妹，每一次感恩完你问他这个恩典会给你带来什么改变，你从今以后因为知道了这件事你会有什么不同，那个才叫做真的感恩。 OK， 那以色列人我们都会说他们就是白活了，那么多恩典神迹好像都不起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带着这种态度，觉得理所当然啊，上帝帮我，不帮我帮谁啊，是吧，是啊，上帝就不帮你啊，所以最终是把他们赶了出去了。OK， 好了，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盼望我们下次回来我们再从第四节吧啊，第四节再看啊，我们一起祷告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时间啊，虽然匆忙一点啊，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完第三节啊，也求你继续透过先知和西亚对以色列人这一批将要被带走的将要被刑罚的这一批人所做的宣告，也对那些有信心的少数的以色列人的劝勉给我们得到警醒，也让我们得到安慰，因为知道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上帝你还是看得到那少数真诚追求你的人，虽然我们也必须跟这个世界的人的一样的这个罪孽我们要来与他们一起承担上帝你没有让我们幸免这个世界的罪的后果，但是主啊你还是会个别的赐下应许领到我们的心灵，领到我们的家里让我们可以有忍耐的心因为我们所盼望的那不是地上的事，而是你为我们预备那从天而来那个永恒不变的国度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等一下下午再继续OK， 好，谢谢。
有一个小问题。